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要给我们一个平安的一周，并且真的充满你的神迹恩典。我们可以一起聚集，乃是你所吩咐的，让我们在安息的里边享受你的话语的甘甜。你让我们的灵再次被你走正，真的走在你的正路的当中，让你的灵话语真的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你的名引领我们走义路。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不断地在引领每一个听到你话语来起来的人，他们必定成就你所给他们的使命。我们最后的一代在等候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天天日日在你的话语里边，不但是浸泡，乃是更多的人可以相信明白你创造天地万物以及你最终的要成就的美好的旨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夏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接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巴勒这是民书记的第22:2到25:9为中心，我们还会穿插其他的经文来一起学习。那很有意思齁，这个巴勒的名字就这样出现，但节奏的头浪里边的篇幅比较多是讲到巴南。那会想啊，节奏的头浪的以他巴勒命名，他也很了不起啊、哦、那里边讲的很多出现是巴南呢，我就回去在想，这个巴勒有什么了不起啊？巴南好像是主角，他就是会不会是配角呢？那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也不是啊、哦，这个巴勒也要给他一些，我们就要给他一个重要性，因为不是他的提议的话，也不会去找巴南出来去咒诅啊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人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以前曾经都讲过了，他的名字是有破坏毁坏的意思啊，不重复一些过去我们曾经一起探讨的内容。但我今天先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回顾一下我们现在走到什么的时间点呢？那这个陀拉里边真的非常的戏剧性啊！哈，里边有很多很紧张的部分，也有很多神迹的启示，连炉都会讲话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更深刻，让我们去理解，在神的这个路途的里边，他不断的在你知道与不知道的当中，他在保护你。这个保护有时候你看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摩西把它记载下来，可能神亲自在跟他报告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并且把他本来要宣告的咒诅都变成祝福，也宣告了将来的弥赛亚要再临的一些话。所以在这章节之前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一点，也就是说以色列已经离开了埃及第一段时间了，经过旷野一漫长的时间，上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新一代兴起，当他要踏进应许地的前边的时间点。我们读到21里边，刚刚已经打败了两个很有名的王，就是亚莫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以前我们都学习过，这两个不是普通的一个王而已，他们是以前说利法伊人那个巨人的后裔，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他们都把那两个所谓守门的进去应许之前的那个都已经打败的时候，他们心事非常膨胀，连在附近的摩亚居民米甸居民都非常的惊慌。所以当我们22的时候，你就看到这里就读到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示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他不单单听见，他已经看到了。所以摩亚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的惧怕，心里忧患。最终他决定叫他们所熟悉的很有名的一个巴南的俗士来说，杰明比我们强盛，现在求你为我们来咒诅他们，或许我可能得胜。他希望得胜，没有什么势力上能力上可以对抗他们的时候，他可以只找到一些其他的法术的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里边真的巴勒这个人心里边非常害怕，他知道这批以色列民之前所做的事情太厉害，他自己也讲到他们好像牛要贴近草墙上面草一样的样，那个居民要来到我们这里什么都不会剩下，我们绝对会灭亡的一种状况之下。所以他巴勒没有选择正面的作战，他只可以用一些所谓的属灵的方式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翻转。这里讲到一个他要聘请一个可能是当时外邦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所谓俗世，就是巴南，他们称他为先知。等一下我们会研究一下所谓先知哈，他们所谓的先知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因为他出名就是他要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个巴南并不是自愿性的，他是那些很有名望的长老们还有摩押王要用钱挂金去邀请他出来帮他办这件事。当他尝试宣告咒诅的时候，三次都被神亲自的阻止，把咒诅变成为祝福，甚至宣告将来弥赛亚要来临的话。等一下我们会再慢慢一起来读哈。那我总括来讲，这一周的陀拉到最后景言到幕后的时候，这个不是结局，那就看到亚南人虽然没有，巴南虽然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但是最后却用他的诡计引诱以色列百姓去与摩押的女子行其淫乱，里边就是民数记的25章开始的部分讲到拜他们的偶像巴利，导致神的愤怒临到，最终是有多少人遭遇瘟疫啊？24000人遭遇瘟疫死亡，让神非常的愤怒，并不是仇敌有多厉害，乃是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之间里边有一些行为，包括拜偶像淫乱的事，让神非常的愤怒，要审判。所以值得反思的时候是巴勒这个中心思想，不但是把咒诅的话变成祝福，那么好像很安心，让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正显出神的一个他要保护你的话，他要保护的主权，并且警惕我们，或许敌人用一些敌人很厉害，或许神会用各种的方法来保护我们，但是你在里边的一些妥协跟你的诱惑，你不能自己好好管理的时候，才会面到这一次的危机。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能不能再看到更多的一些属灵的亮光。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每次都会想到，因为讲到巴南，我们虽然很多次都不断的重复会讲到他是一个俗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那我想再一次跟大家去理解一下，那谁可以当成耶和华的先知的人呢？那不是在里边圣经里边很明显的所谓先知的一些条件，但我从不断的反复看到圣经的经文来说，我觉得要当成耶和华的是起码有5个条件吧。我从耶利米书里边看到，第一，你是蒙神呼召的，你不是一个人自己我出来说我是陈先知，我给你一个名片写等等等什么什么谁先知，不是自称的啊！一个人想自己当成是先知是不可能，那是神要呼召你。那耶利米怎么知道呢？他说给你耶利米1章5节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的时候，还你没出生还没存在，我已经晓得你了，你没出母胎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还有最重要的是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他的出生的命定就是要做先知，神的话临到他，他就 受感而说，不是他自己要说话，乃是神要他帮他讲神的意，他的感动他要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有神的呼召在里面，不是一般人，哎，他是先知来的，介绍你一下，不是，乃是他真正的有神的呼召在当中。还有第二点，我会看到他很明显会得到神的启示。民数记里面十二章的六节里面，他就这样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很明显，这个要作为神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神不会隐藏他自己，他会把他显示给他看。所以让我们有一点点会迷惑，就是这一次巴兰他先知的时候，神也迎着他出现了，跟他讲话，你要只要怎样讲。我们所以会想到，咦，这个巴兰也好像有先知的条件。那我们一点一点看下去，巴兰出现什么的其他的问题哈。我看到第三个，你要说神的预言的时候，你必须要应验。在生命记的十八章二十二节里面这样说，先知托耶和华说，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拿先知擅自说的，这样的话你们不要怕他，就可以不用听他，不用惧怕他。其实 NIV 的说，你不要紧，就是因为他讲的话去很紧张，或者是警醒啊，他的话不顺数，没有承验。所以一个先知他所说的预言要需要应验。第四，这个是非常关键，不引诱人离弃神。在生命记的十三章一到五节里边，我简单讲的出了一些几句话，就是说，虽有神迹奇事临到你，若说我们去侍奉别神吧，那先知你们要致死他。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要是你有很多神迹奇事的一个先知，他做的是好，他都觉得他好像有神的恩膏在里边，但是要是他说你跟我一起去跪拜别神偶像的时候，不是单单你不要听他，刚才说不要听他就行，就是说你要把他致死。世界里边已经提醒我们，当拜主你的神，你只有一个神，不可以跪拜偶像。这个先知要是他引诱百姓去跪拜别神的话，他要死罪，要把他致死。那这一次我们看到里边经常提到这个巴兰，他最终不是用各种的方式，用米甸的女子也好，用各种的方式引诱他们，就是跪拜假神，吃他们的植物。这个就很明显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只可以说是列国对于推崇他的一个先知。第五，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这个很明显大家都能理解，他的生活不是简单的，他有神的灵在他里边，他不能过一个普通的生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人物，包括使徒约翰，他的生活就是怎样分别为圣。巴兰呢，我看到他跟炉的对话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惊讶，他好像很自然的对话呢，好像以前都跟他对话过的感觉啊，好朋友。但是当他生气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恨不得现在有刀就把你砍了。哇，我说你们不是挺好的感情，从小看到你长大，现在一生气你说要把他用刀要把他灭了，这个是什么的一个脾气？这个是什么的一个神要用的人会这样子的吗？那我从这方面里边再一次更肯定，大家不需要疑惑这个巴兰的身份。神的先知不会是这样，不会引诱你去跪拜别神，他不会说人家给我挂金哈，那个巴勒邀请他出来的时候，他还说你给我条件，你要多少金银财宝我都给你，他还犹犹洋洋啊，好，不行的，神没有给我话语我不能去的，这样的啊， 推搪了一下，但是为什么对方会用这种挂金，用什么财富来诱惑你？因为过去你就是这样受这样的财富的邀请，你会出来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你是受聘来做这样的事情。不论你多有名，我不看到神的耶和华先知会因着财宝或是名誉来为某一个人做某一件事去抵挡神。很清楚很明显，这些女编她有多处根本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那我们真的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好好去查看啊，作为神的先知确实要具备非常关键的条件，不是钱赢你开一个价我就可以为你做什么的事的一个人。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女子驴都开口讲话，这个你有看过驴开口讲话没有？这个是非常超见的，所以看到这就的头来，有时候看到哎呀好精彩，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了吗？但至于我再去反复思想，好像很过瘾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的时候，我觉得神不会普通就放的一件事在里边。我在去反复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想驴跟巴男有什么好的对比呢？你在想哎呀，这个他们出现的背景就是天使在前面要拦阻巴男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路上，这个天使已经准备好刀，准备好像要是巴兰过来就把他阻止，把他砍掉。但是几年那个驴啊，不好意思啊，这个驴几年他看得见这个面命的天使在前面，所以他避开，不要让他的主人受伤害。这个巴兰呢，这个所谓先知呢，他几年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神好像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幽默式的讽刺巴兰这个人，虽然他好像真的神面对面跟他转化了，哇这个人好了不起哦，但是令我讽刺的地方就是驴都可以看到这样神的天使帮你避开哪一刀，你所谓的先知，所谓的列国的先知，不是列国的先知，就是外邦人崇拜的一个先知，几年都看不出来吗？连驴都看得出，你这个先知都看不出，那让我觉得很警醒。连驴都不如，连驴，哇，这个音，这个拼音怎么写啊 ？L V L V， 连驴，驴跟驴有什么分别？哎，太困难了啊！下一课给我一个补课哈。所以这个动物都不能开口了啊，都要开口讲话了，真的顶不住了，受不了了。神有时候要选择一个使用的人物，真的是哥林多前书里边也提醒我们，是一章的27节说，神拣选如座的，使有智慧的受愧。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哎呀我不会讲，连这个发音都发得不标准啊，但神要给你一个可以胜任的一个使命的话，你是可以，并且你不要自己觉得我、哦、好了不起，我很会讲，我很熟圣经，但神不一定会使用你。在这里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哈，所以提醒自己，先知有时候可能会骄傲，但你总不如一个很谦卑的动物。让我们的心眼真的被打开啊、哦，知道。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属灵的对比跟讽刺在当中，所以我们在里边慢慢一步一步看到这个巴兰终于被神就是带到一些被巴勒带到高山里边去准备咒诅的时候，每一次他总开不到口，他心里边总是想就是他就是被聘做别人的事情的吗？但是他做不出来，他一开口神就把神的话语放到他的嘴上去讲出来。 我们这几个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甚至是我们值得去好好学习，就是听来这个咒诅的灾难将要展开，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削弱以色列民的能力，但最终的结果其实就变成一个祝福的一个话语，连敌人都要来称赞赞美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里说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里面说，我从高峰看他，我从小山望他，皆是独居的民，不立在万民当中。这里其实很明显讲到这个民族是很特殊，不是一般的民众，他被神特别的分别召聚出来，他不住在埃及，他已经被领出来，并且他是独居的民。什么叫独居的民呢？他们不立在万民的当中，我的领受也是他们将要领受神要赐给他们的应许的地，这个地就只有单单独独是他们来承受，是盟约里边的人只可以他们来承受，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列国的民。并且在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里边说，这民起来仿父母师，挺身好像公师，未曾赐也死。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行动都未言像狮子般起来，像公狮一样挺身昂首，他们毫无惧怕。毫无惧怕什么呢？就是要履行神的旨意，不是就是哇我很威很严大家都害怕而已。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遵循神给他们律例典章。民数记二十四章五节里边这样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你的帐幕何其华丽。所以你看到这句话是赞美以色列，他们的帐篷真的很漂亮，以色列你的住处何等的美好。这句话重要到一个地步，现在犹太人他们在祷告，早上祷告他们都会用这一句话来开始他们的祷告，用一个神要放在巴兰的口的一些话语，真的是一句祝福的话语。今天真的很感动，我们一起赞美后孩子在兴奋起来说，我要领受祝福了。我听了我就真的也觉得这个祝福神要赐福的，真的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都会感觉得到，都会领受得到。所以神不喜悦要咒诅，他只可以把你的口要改成赞美祝福以色列的话语。甚至在民数记二十四章的第九节这样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里很明显讲到祝福你的你会必蒙祝福，咒诅你的就必受咒诅。这样子其实过去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过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类似的一个应许。所以很奇妙的，这些优美漂亮的赞美的话语祝福的话语全都是结为敌人巴勒巴南的阵营里边要发出来的赞美的信息。这是我觉得这周特别让我触动的地方，连敌人都要来赞美神，对，连敌人都要来咒禁他的百姓，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他不受控了，这是什么一回事呢？所以我在理解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们就只有投降归向你，连敌人都是要投降归向你，我们都是 surrender， 我们就只可以做什么呢？主权在神的手上，他要赐福的他必赐福。我们等一下会一步一步再来看。所以神的主权非常奇妙，在灵界里边我们或许有看见有不看见，但是确实非常的实在。到下边还有一句我觉得也非常让我思考跟震惊的一句，神要通过巴兰讲的话，在民数记的二十三章二十一节里边他说，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哇，这句话如何去理解？雅各里百姓里面不是经常气我们的神吗？又说哎呀我们要吃肉啊，哎呀这里没水啊，这个摩西太我不要这个领受，我要其他的领受，带我们回去。哇，做了多多的事情，其实我是神都真的是挺生气的吧。但是今年神放在巴兰的口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人中有奸恶，怎么能这样说呢？怎么去理解呢？我觉得这位神真的很特别，他不是高高在上而已，他好像经常介入在人的事情的里边，把我们的历史扎在里边，让我们认识他。在里边我也会尝试去了解一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我跟我的妻子最熟悉的，当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都会相当看到优点，都很喜欢。你晚到也好，没事，没关系，啊，没有晚到，对对对对对对，太早到了，我晚到，都会看到他的优点，啊，哪有缺点呢？不是，就是说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把他的优点都看，他的缺点都看成优点的那种心情，你明白吗？你很爱的那个人的时候，包括我们最亲最亲的人。有时候不知不觉生活长时间了，过了好多年了，发生什么事呢？你会好像放大了一些很小的鸡毛蒜皮的一些缺点，你觉得好像很大，就开始不高兴了啊！你怎么开心了哈？笑得很开心哈？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吧？我就是有时候就不知不觉就跟对方会动怒。神虽然吩咐我们慢慢的动怒，但我很快，这个动怒就来不及，我就动了，啊，这个孩子又跳动我最不高兴的地方，我又开始要跳起来，但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很多借口，啊，好像就看不过眼。我先努力去开始检讨我自己。当我第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翻到圣经。里边我那个时候刚刚有一个电脑，我读到圣经一句经文，我就特别印象很深，我把它放到我的电脑里边去。每一个时候的电脑自己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马太福音七章三节里边竟然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下句是什么呢？大家都很熟，对啊，却不想自己眼中有一条良木。我们都很容易去批评别人，没有想到自己有没有做得更好呢？所以两个人很好的感情相爱结婚开始，都会觉得拉夫拉夫很开心，很多很多年时间过去了，你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会抱怨啊，其实这个人真的变了吗？这个人真的变吗？你去好好思想。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不一定，其实双方那个爱可能以前是满满的，好像一杯水浮杯满一样，哇，但慢慢小了，慢慢小了，慢慢小了。所以最近我也再次看到那个爱的语言那本书呢，大家可能在团队里面我们曾经一起来讲过分享过，不要忘记里面有一些方式让我们可以帮助对方，你爱的对方加添他里面那个要被爱的那种感觉，还记得吗？有什么里面啊对你有帮助啊？礼物，对，不用很贵的，不用去送一些好名贵的什么钻石戒指，不用，要用一些小礼物也好，你会感觉到对方很珍惜你，会花这个时间去买给你，去观察你有什么你会喜欢的，就是想讨你的开心。我有时候都会跟其他人分享，对啊，不用那个，你就是表示你的一个心意嘛，这个是其中。还有呢， 赞赏他，对，你要用一个好的眼光不断的看到，就算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他是为你做也好，为你家庭里面其他人来做也好，你都要看见，所以你要肯定他，赞赏他，我谢谢你今天为我切菜了，切得很好看哦，很好吃这个菜，哇，吃了我就觉得真的而有味精，就是不是说虚假的，那是你看到一些其实他真的是为你所摆上的事，很，我们说言而有实，实之至，不是那些所谓哄他一些不实在的事，是有真真实实他为你所做的一些事。当天真的有一次我们早餐就是那个面包跟那些cheese 奶肉，那天林子他就在冰箱里面拿出来一盒，一块一块放出来，哎，那个起司本来是一袋块的，他不知道找一个时间就把它先切好了，这早上都可以比较快就可以放在上边。我说主啊，谢谢你，你谢谢你把那个起司切得那么好，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弄好了。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去发掘，你要发现你找不到的话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总可以找得到的，但我们有时候有一个模式就挑就找不到，但你也必须改变你这个思维，你看到对方帮你好好照顾一个孩子，哎呦，他今天虽然这个你已经把他弄得非常干净非常好，我们都要有这个眼光看到。第三个还记得什么吗？时间哈，哇，你记性挺好的，精心的时刻，这个其实我没有预备讲的呢，但是没关系，我们觉得大家都需要回忆一下一些很重要，我们要怎么有一个好的眼光。精心的时刻是什么意思？你跟这个你爱的人，你会愿意花时间跟他一起，而不是说看着这个东西会跟你陪你讲话，不是的，你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下，我单单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散散步也好，聊聊天也好，讲一讲你最近发生什么事，你的烦恼是什么，你遇到什么谁的事情你可以跟我分享，这个是单单跟他一起的时间。我记得曾经看到一个赞美音乐，一个很有名的 Joshua Aaron， 他有很多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规矩，他说盼望财经允许的话，他一年想带一个孩子到其他地方或许外国一起去有一个短暂的经历的时间，因为他有很多孩子不能一次都全部带过去，他就说一年带一个，他就是单单来一次就单独跟这个孩子有一个很亲密的时间。所以其实可以的，你要是有一些办法去想一想，我是这个是单单跟你一起，不是我就全都是跟某一个人一起而已，乃是我会很看重你，我把我的时间单单跟你在一起。我们跟神其实不也一样吗？还有呢，为他服务，就是说一些帮助他的事情，有时候他很忙，或许妻子有时候很忙，带着孩子都已经没有办法做这个事，他愿意起来看到你这个事，他可以帮你做，洗个碗也好，拖拖地也好，不是说这些都是妻子必须要做，但是你看到谁，他也对方也会帮助我分担我的一个困难，其实我感觉到他知道我的不容易，他知道我的需要，所以他会捐助来帮助我，成为一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助手。感谢主，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对对方表达你的爱，让他的爱的那个瓶子可以被充满，可以被充满，他就可以有更多这样的爱的语言再一起讲出来。那回到这句话里边，我觉得神跟人的关系，有时候神对我们的爱多的一个地步，箴言里边10:12，所罗门王竟然说，他说恨能跳起争端，但爱能戒掩一切的过错。虽然他这一次让我很难过很伤心，但是我确实爱他，我原谅他，这个算什么？来，我们拥抱。刚才的事情确实我很不高兴，因为我这个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不高兴，但我要告诉你，现在我们和好了。大家做父母的有孩子的或许都知道，孩子们很敏感，他会感觉得到父母亲他们现在的状况是否很好，或者说刚刚有一个 不愉快的争执。所以当他们真的回到神的里边，有一个爱的拥抱，把之前刚才发生的事情重新的恢复修补，孩子他们一瞬间他们明白，知道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的安心。所以在这里，当爱非常充满全在的时候，或许神再一次想到，我是爱这居民，虽然他们有很多嫉妒我的事情，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他可以包容的范围。当然神不是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还是这样的 一方面去爱他的百姓。所以这里讲到这一方面，我形容一些方式让大家可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个爱确实非常的关键重要。当我在读到一些犹太拉比们对巴兰的一些评价等等，他们甚至会有分析说，其实这个巴兰确实很厉害，甚至有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的能力。我说哇，有吗？他们甚至去怎样去理解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术士巴兰，跟摩西不上上下。但是的关键问题就是，摩西用他这个先知的能力是服侍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巴兰确实是用来对抗神，用来成为一个谋利的方式，他用了错误的地方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你有先知讲到或是预言的能力也好，他的用法、他的决断、他的选择权没有回到神的里边的话，即是一切都是虚空。但是我会也想，哎呀，主啊，你的灵确实会好像临到巴兰里边，让他说出这样的话语，这样的一个恶人，怎么你都会要选择来使用呢？所以我会在想到这个里边的时候，或许真的有一个拉比叫马，他们分析拉许，他说其实神为了公平这个原因，他给你外邦有一个一样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先知，当时你到时候都不能再投诉神你不公平，你只给摩西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先知，列国你就没有给。不是，神也确实给了你一个列国的，不是列国，就是外邦人的先知，但是这位领袖很不好，他没有好好用他这个先知的能力，他可以跟神有一个对话，但是他用来却用在自己的利益的身上，他甚至要跟神敌对。所以我觉得最后引导一个重点就是，你有这些恩赐，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觉得这些恩赐是给你的，你就有能力，这是什么都是我的，乃不是。你要知道给你的是谁，你这个能力给你的你要用来做什么，不是单单为了你自己的益处。所以我再一次之前曾经重复跟大家讲过，这个化咒诅为祝福这件事情里边，摩西也在里边讲过，在申命记30:15-19里边说，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于死，生于福，死于祸，成名在你们面前。这个成名以后，神说你要选择，但神也好像已经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选择生命。虽然有一个好跟不好在你面前，正常的人都会选择好的吧，但你从巴兰的身上你会知道，或是从我们身边的里边的环境你会看到，确实会有人去选择跟神敌对，确实会跟神叫你选择生命相反的一个选择。选择权虽然在我们手上，但你是关键的人物，你会怎么去选？刚才说到身为耶和华先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都相信一个家庭夫妻恩爱忠贞于对方，但是这个巴兰甚至去提出一个建议，要用女子来勾引以色列百姓犯罪，激动神。 所以在这方面你就看到巴兰在这个他所犯的一切罪恶当中更是非常最重之罪，最坏的一件事就是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因为他自己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圣洁的生活的样式。但我才想到为什么会有时候人会走到一个错误的选择的里边呢？为什么呢？想一想，好像很明显，好跟不好不应该就这样选吗？为什么很多人都很纠结？就好像有人要相信耶稣，告诉他耶稣爱你，神创造我们，要我们跪向他，认识他，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全凭这么好的一件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这么纠结去相信呢？我想大家都可能会自己在默默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但最近我觉得特别让我思考到一点，人有时候非常的奇妙，讲白一点或许是叫贪心，他什么都想要，神好啊，好啊，我想要，但你要我放弃所有的东西跟随你吗？我不要了。神很多人很多时候想，这个祝福我要，这个我也要，一脚踏两船，你两边都得不到，还激动神的愤怒。我有时候会想到人有时候这种心态，贪婪也好，贪心也好，就是说弄得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选择， A 跟 B 跟 C 跟 D 也好，你要只可以选一个，他在选择上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混乱，他不知道怎么选，因为 ABCD 都很好，我都想要，你不要告诉我选 A， 我知道 A 好，但是 BCD 我不能放弃。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他说从小我已经遵循使命妥拉里边的话，耶稣要挑战他，好啊，你要跟随我之前你把你的东西全卖掉吧，你就可以跟随我，他悠悠愁愁就回去了。其实他非常大的功课，但我觉得在一个好像很明显可以做选择，当你摇摆不定无定向风的时候，因为你里边有一个找不到你的方向，你好像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所以你可能活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环境的当中，你不知道怎么选择这条路，你觉得以前走过这条路好像不错，你要我改变这个航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肯定，他可能不愿意选择。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好像巴兰也好，在这一次的节奏的陀拉里边，我们看到他经历到这么奇妙的事情，灭命的天使都要在他面前准备把他砍掉，他不会应该害怕啊！感谢主，你今天还留着我的命。今天他本来想还是要咒诅的时候，他变成祝福的话语，搞不成了，巴勒他的雇主也生气了，走啊！然后巴兰也回去了，就好像没事情发生过一样呢。怎么会这样？要是我是他，就这样回家继续吃吃喝喝就没事情发生一样吗？你不会好好去思考这一次我得着了什么，这一次我犯了什么问题，或者这一次我知道明白了一些什么道理吗？要是我们都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省察的能力，就是我会检讨自己，我是否我的选择的方向有问题，那会慢慢的会你纠正自己这条路，走回去一条正路。当你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我有一口饭，我做一条普通的人，我就很满足的话，那你是没办法，因为你会跟着世界的方式随波逐流。但是你有一个深刻省察的能力的话，你会看到，你会听到，嗯，是啊，圣经里面讲的话确实让我里面有生命，里面我的灵被再一次提升，我知道这个善与恶，生命与死亡中在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明白为什么神说我要选择生命，并且摩西最终得到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结论，他说为什么神会做这么多的事情为了你，为了他的百姓呢？甚至你在不知不觉的状况里面，神在默默的保护着你，因为最重点，神没有放弃你，因为他爱你爱到底。哦，这个已经刚才跟大家分享过。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新闻，最后想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节奏的拖拉，我觉得好像很以前的事情哈、哦，现在的年代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就在今年的七月七号，我看了一个新闻，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最后我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跟分享。他说有一个叫福啊，其实是印度人的一个报告的新闻，但是他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中国。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跟节奏的陀拉挺像的，挺有意思的。他里边讲到是一个叫符咒事件，在中国呢有一个足球队，动摇了运动精神，一个非科学行为，他们叫这样说了。但是关键是，他说有一支足球队为了赢得的比赛，他几年呢？使用这个符咒去咒诅对手，最终呢他被罚款处分。那里边内容就是说，有一支来自长春市的一个地数什么月的第三级的联赛的球队上个月与另外一个球队要比赛，他们偷偷了在对方的一个更衣室的里边放置一些黄色的符咒就是说这个符咒上面写的就是防奉什么什么的名，这个队伍必败无疑的那个话语在里边虽然比赛最终真的是那个长春队赢了2-0因为这个事情曝光了，引起广泛的谴责，最后呢足球协会呢就要他们罚款30,000元声明解释违规行为。严世行当然看了几次就算了，但我刚刚这一周的陀拉的章节里边几年到现在的年代，那么切切的发生在现在年代当中，当你要在一个运动的里边也好，在什么的场合也好，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凭你的实力跟对方争斗的时候，你几年拜托一些所谓的偶像的能力写一些符去咒诅，真的是咒诅，或是说对方让他们不能赢这件事情，几年到今时今日还是会发生。那我觉得值得我们好好的警醒，在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的事，我们不要觉得很新奇，其实圣经里边都给我们一些借鉴。不论你身边的环境，或许有人要故意要害你，用各种的方法，但确实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神已经在各种的方法里边去保守他的百姓子民，但我盼望这件事也提醒我们警戒，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知道，就用各种的迷信的方式得到一些好处。或许当时的年代巴勒就好像想到这种的方式去对付对方一样，非常震撼。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时候，哇，为什么就在这一周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上个月的发生，但是在这一周的新闻里面才正式的报道。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周一些最后的总结。其实我们发现，神要赐福的百姓，他的以色列百姓也好，我们借机进道，因为神的陀拉盟约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到今天，我们借机进去，神要祝福的是无法给别人夺走，连敌人想要咒诅的话，神都有办法。第二，神甚至使用仇敌来宣告祝福，并且说出将来弥赛亚要来临的预言。第三，属灵的征战很实在，但是我们有时候确实看不见的。第四，最危险的攻击，我看到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心灵会有妥协跟对神的不忠，里边导致他们犯了奸淫，吃了偶像的供物以得罪神。 在结构里边，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信息。但我相信神爱到他的百姓到一个地步，对方想咒诅，我可以让他不去也就行，但神竟然允许了，并且他开口了，但他的口没有办法讲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话。从里面多多种种，我们会得到神给我们这个口，这个张嘴巴，我们必须要好好去用。从神放在巴兰口中这些祝福的话语，我们尝试对我们身边的人，不是挑他的刺，先挑自己的刺，先挑自己的良木，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嘴巴去祝福对方也好，祝福以色列也好。神也告诉我们，谁祝福以色列，谁都蒙福。那我们盼望真的基础在这个应许的当中明白神的心意。我相信幕后真的有很多事情中心点就在以色列里边发生。那我们不断要关心里边他们，神现在在做的事情非常奇妙啊！迎接弥赛亚要再来的当中预备人的心，并且我们知道犹太人、犹太百姓、以色列百姓在当地生活也是很多的攻击啊，让我们真的放在的祷告的当中，知道神幕后几年一日把这个国再一次聚集他的百姓以后，我们也是在里边的其中一员。将来的千禧年，我们相信真的他的百姓要住在一起，这个地方是有我们的份，这是我们的地，所以我们竭力的明白神的心，在幕后的里边跟他的话语明白跟对齐，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语。好，那我们进入的祷告之前，我们有一点安静思考回应神今天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劝勉跟真理的领受。在天上的阿爸，我们真的感觉到你的爱一直都在追赶着我们，追着我们，甚至好像渗透我们的灵魂，远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我们永远不会害怕孤单承受，因为你的爱不变，你的爱全到永远。主啊，你的爱确实没有失败，你永远没有放弃你的百姓，你爱永远都没有离弃他们。主啊，是的，我们再一次从这一周的陀拉里边看到你的亮光。主啊，你不断的没有离弃，你甚至真的把我们看到好像你最爱的对方对象一样。我们总总会会让你生气，让你难过，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做了什么呢？但主啊，你把你的 image， 你把你的样式放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同样承接了这样的一个样式。我知道我们里边真的是充满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也会把这个爱浇灌身边每一个。你这个祝福预言的宣告，甚至可以把仇敌的话语扭转。主啊，真的是谁不能，谁可以站立得住呢？在你的面前，我们只有降服在你的面前，降服再降服，只有只可以归向你独一的真神。你在无时无刻看得见看不见的当中，都在默默地保护着我们。我们心想感谢真的主啊，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主啊，我们很幸福， 我们很幸福，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你改变了我们的心。过去的我已经死了，信教的人在你的面前，让我不断的每一个都是在我们心中再没有跟世界任何的妥协、纠结、疑惑、贪婪。选项确实好像很多，但里面答案就只有一个。你给我们这样聪明、智慧、能力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决定，我们就只有跟随你，我们就只有顺服你。这要是一条唯一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不但是我们自己，那也是我们的后裔，后裔的后裔。主啊，愿他们真的同样得着这个美好的福分。主啊，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家中每一个我们所爱的成员里边。哦，主啊，你没有放弃，主，你确实没有放弃。一个一个我们看见，我们也知道你有你的方式把他们劝到你的羊圈的中间，就好像劝我们一样。他们不但是羊，他要成为一具属于你的耶和华的军队。成就你的使命，哈利路亚，谢谢主，阿们，感谢耶稣啊。我们一句神的军队已经聚集，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在路上，主啊，他们将会被聚集在一起。我们期待你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一个经历，包括真的味道。我们在十月份我们会路过，再一次去到台湾有一个特会，主啊，里边有很多会遇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主啊，你在幕后要兴起头了，让更多的人回到你本来盟约的那个认识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再一次厘清我们过去一些不清楚的认识。你话语没有改变，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存到永远，没有人的可以用他们通过的他们的口、他们的智慧随便篡改。我们就白白的去理解，白白的去领受，白白的去遵行，没有借口，没有妥协，这又是唯一的生命的出路。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同样的看见，让你的特会结出更多特别的果子，让你的心的喜悦，让我们的心同样的得到激励。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